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的是周传初长老，他的信息的题目是为谁而活，为何而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圣经，圣经这本书是超越时间、空间、文化和语言的上帝对人类的整体以及你我个人所说的话。透过这本书，我们对于几个切身的问题可以找到清楚的答案，比如说上帝是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真有上帝，我们怎么找到他，我们怎么和上帝来往，生命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会变得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类还有希望吗？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当中，有许多的人活过，也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过。圣经的记载对于人和事有相当高度的选择性，用意是要以这些与我们相关而且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方式，让我们得到并且明白刚刚所提到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我们读圣经必须要面对作者的用心才能够抓住重点，如果抱着旁观和批判的态度，不但会困惑浪费了时间，更可惜的是在生死交关和永恒归宿的决定上失之交臂，错失了无可补偿的机会。圣经的记载包括了许多令人感动振奋的事，像亚伯拉罕被上帝试验而献他的儿子以撒，最后儿子被公羊取代的故事，有约瑟被卖后来做了宰相，饶恕了他的兄弟，一家欢喜团圆的故事。我们也看到摩西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祷告不平，结果却变成通缉犯，灰头土脸。到了他志气耗尽，行将就木之年，他被上帝呼召，带领他的同胞出埃及，过红海。这一类的故事，做父母的和主日学老师们常常用来讲给小朋友听。那么除了这些伟大的故事以外，我们看到圣经也记载了不少让人读起来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准备小组查经的人常常有意的把这些经文避开，甚至大部分讲道的人一辈子也很少用这一类的故事做题材。有每日读经灵修习惯的人读到这些地方，也许也就像医学院的学生读到阑尾或者盲肠一样，读过就好，考试不太会考到，一辈子再碰到的机会也很少。其实上帝绝不会在这本篇幅有限的书里面放没有用的东西，不容易读的事迹和教训往往和容易懂的部分有一样重要的信息。有些和我们人生过去不愉快的回忆以及当前逃避的事情，还有我们要主动忘记的事情，有类似的地方。这些事情像是在街道上的黄灯和红灯，比绿灯还需要看得清楚。今天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帮助，从四个不愉快的记载的当中了解大处和细节和我们切身的关联，使我们走人生的路常常在上帝恩典的光照当中不至于偏离甚至失去方向。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记载是罗德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13章到14章以及第19章。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或者叫亚伯兰的侄子，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早年罗德跟着他的叔父亚伯兰从今天的伊拉克经过沙漠一路往西走到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两家都非常的富有，当他们的牲口大量的增加，所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的时候，亚伯兰抱着骨肉之情，以大事小，让罗德先选择他想要的地方。创世纪十三章这里记载着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罗德当时根据常理和欲望，选择了一块肥美滋润的平原，开始自己的事业。看来天上地上的好处都给聪明的他全包了。人生就是再理想也不过如此。这块地上有两个城，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罗德开始的时候好奇，偶尔进城去走走，后来发现这个城还真不错，吃的玩的看的买的都有。从偶尔去他到常常去，后来干脆就在索多玛的城里面买房子，在里头定居了。在这个城里面怪事很多，人做的事和喜欢谈论的事，有的时候让罗德觉得格格不入，不过见怪不怪，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后来有一次，迦南地四个城的王和五个城的王闹翻了，打了起来，索多玛王打输了，城给抢了，人给掳了。这时候多亏罗德的叔叔亚伯兰爱屋及乌，他不但救回了罗德，还光复了索多玛城。当索多玛王愿意给亚伯兰一点好处做回报的时候，没想到亚伯兰不领情，他一根线一根鞋带都没拿，就回他的地方去了。这样一来，罗德有点像着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光，城里的人就对他另眼相看。他们注意到罗德这个人虽然思想保守，有点右派，但是长相端正，讲起话来有学问，对事情的见解超然，于是就请他常常坐在城门口，在那边给他摆个位子，城里面有了什么争执也请他出出意见，甚且评评理。时间一晃，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城里的道德风气越来越坏，罗德他的良知常常和现实冲突，有的时候心里感觉到很痛苦。但是他在这里的投资太多了，他已经成了社会名流，而妻子也过惯了舒适忧郁的生活。这时候他也生了孩子，而且两个女儿都长到十几岁了。有的时候罗德看女儿来往的朋友虽然不太正派，但是这老爸一批评就变成了孩子的仇人，而自己又有忙不完的事业和应酬，干脆罗德来个家庭民主，各过各的。有一天城里面来了两个眉清目秀相貌不俗的陌生人，罗德在门口一看到就上前欢迎，并且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两个人那天本来想夜宿街头，体验一下这个城的风气和治安的情况，结果熬不过罗德的善意和他的好客，却进了罗德的家。 吃完晚饭要休息的时候，忽然门外人声熙攘，不但有密密麻麻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音，连门都在松动，好像要被挤破了。罗德还没来得及问，就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你们家来了两个鲜肉白脸，要留着独享啊，太过分了，把他们拉出来，让兄弟们来点乐子。罗德开了门走出来，又把门关上，向大家说：请你们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人家是我的客人，卖我一个面子好不好？接着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你们可以带他们走，想干嘛就干嘛。没想到门口群众这时候有的瞪着红眼，有的露着狰狞的笑容，有人大叫：这个外地人还真以为他在做官呢。又有人说：少废话，咱们对女的没兴趣，现在就先搞你搞个够，再玩那两个。正在危急的时候，两个其实是天使的客人把门一开，拉了罗德进屋就关门，他们力道大得很，外面的声音一下子变了，大家都在哀叫：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怎么回事啊？两个天使这时候向罗德表明了身份，他们告诉罗德要准备逃命，因为这个城的结局已经来到，第二天上帝要毁掉这个城和一切所有的。罗德听了，他先去告诉自己的两个准女婿，结果这两个年轻人把他当成是老糊涂，跟开玩笑。折腾到了天亮，天使一再的催罗德，但是这一家却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舍不得离开，他们一再的拖延，天使不得不抓住罗德和他家人的手，拉他们出城，叫他们往山上逃命，而且一再的警告不可以往回看。罗德在这个关头还讨价还价，想先到附近的一个小城等等看，结果天使答应了罗德。在罗德一家跨进小城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天上降下火和硫磺，把索多玛、俄摩拉和平原上的一切全灭了。罗德的妻子舍不得留在城里的一切，回头一望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个悲剧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罗德遭遇到巨大的变化，精神几乎失常，整天惊慌惧怕，歇斯底里。后来他带着两个女儿离开小城索尔，爬到山上住在山洞里，和世间完全隔离。在山上待久了，两个女儿想到当年索多玛的朋友那些热闹，这时候寂寞难耐，他们出了一个下策，把父亲用酒灌醉，先后和父亲发生性关系，怀了孕，乱伦生下的孩子，在圣经的记载里说，后来成为摩押人和亚门人的祖先。罗德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刚出现的时候可能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有进取心，敢要敢拿敢闯的一个人，他拥有大量的资产和一大片肥美的土地，他可以干多少的事情赚多少的钱，他搬到城市居住也是为了改善生活和发展事业。在索多玛城，罗德以一个外来客的身份名利双收，虽然他每天看到听到的事让他心里不舒服，甚至良心不安，但是他太忙了，没有时间管这些事。也许他在想，等哪天退休了没事做的时候再说吧。罗德好客，对朋友甚至对陌生人都好，而且设想周到，不愿有一丝怠慢，甚至在他的社交生活的紧要关头，在毫不犹豫的情况之下牺牲孩子的幸福 来成全坏人，来保护客人。罗德的经历在我们看来觉得很悲哀，也很戏剧化，其实他所处的环境跟时代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罗德的女儿当时上的大概也是公立学校，思想自由和今天的社会相似，当时色情泛滥，男女的性别和倾向由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人家管不着，学校只传授知识，不教是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公立学校过圣诞节礼物和放假一样不少，但是学校三令五申不准老师讲节日的来源，但是在过万圣节的时候却可以从学前班一直到高年级讲两个星期的鬼故事，吓得孩子睡不着觉。如果当年的罗德时代的学校特别是中学有地下烟酒毒品的买卖和刀枪的交易，这些泛滥的情况会和现在的学校差不多，更不用说见怪不怪，当时有很多出轨的夫妻关系和疏离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罗德忙着他的事业早晚应酬，他的妻子可能也忙，每天上美容院逛珠宝店也搞搞投资，女儿成长的过程大概钱朋友玩乐都不缺，所得不到的就是榜样和爱。天使到索多玛城，罗德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所做的选择是满足门外群众的要求和保护客人的安全，但是把女儿的安危和幸福都给了出去。后来罗德和女儿住在山洞里发生的乱伦悲剧不是没有原因的，两个女儿为了排除寂寞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在学校学的、邻居当中看的以及父母的价值观都用上了。罗德成家立业的过程对于现代人应该不陌生，今天不管在北美、在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很多人都有个美国梦，年轻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奋斗进取，敢要敢拿，成立家业以后男女都以顶半边天为己任，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应酬滑手机上电脑，孩子周间交给老人家带，大一点的时候上公立学校，晚上钢琴课提琴课不断，周末中文学校补习班各种运动排得满满的，还有点时间的话就顺便送他们上上教会学学好。有时候基督徒的优先顺序和一般人比起来也没什么例外，上班工作赚钱拼升官，下班积极参与教会的工作给自己带来调剂成就感和肯定称许甚至是尊敬，做丈夫的自己把家和孩子交给妻子说你办事我放心，而做妻子的有的时候累得身心俱疲在崩溃的边缘还要帮丈夫做面子强颜欢笑，也有的妻子事业心强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事业和社交上，自己以为孩子可以交给主，自己觉得是在为主而活，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儿女的眼中完全不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遇见一个研究生，几句的交谈以后我得知他的爸爸是台湾政府的一位高官，妈妈是台湾教会界很受尊重的一位女执事，我讲了一些赞扬钦佩的话希望能够拉近和他的距离，却没有想到这个学生的脸上没有一点骄傲和笑容，反而看到他脸色越来越难看，我问他是不是我说错了话还是他身体不舒服，这个学生眼中流泪说 你知不知道，我大学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少，当天早上睡得太沉，没有听到闹钟的声音，也没有人叫我起床。等我醒过来，冲出家门，坐出租车到了考场的时候，第一堂已经快结束了。我就这么样耽误了一年。我问他妈妈怎么没有叫他陪他去考试呢？他满脸眼泪说，妈妈一早五点半就到教会参加祷告会去了。儿女是上帝托付给每一个做父母的，爱他们和爱上帝是分不开的，照顾他们是服侍上帝很重要的一部分。父母的爱和责任不能被钱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取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孩子小的时候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安全万无一失，品格也一定比自己带还好。渐渐的情况不对了，到了孩子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慢慢的形成，和父母开始顶嘴甚至挑战。当年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看见孩子会用电脑会滑手机，高兴得不得了，不但是称赞，而且和外面的人来吹捧自己的孩子。如今孩子迷上了电脑和手机，父母却后悔过去讲过了那些话。这时候电脑成了爸，手机成了妈，亲生父母反而成了养父母，甚至像陌生人。随着孩子讲英文的时候越来越多，讲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用的英文字也越来越难，父母为了怕冲突，自己的英文程度也赶不上，和孩子的沟通就越来越少。有时候对孩子的生活习惯、穿的衣服看不顺眼，或者是批评孩子的朋友，一点小事就引起很大的摩擦，会冲突得不可收拾。在自己又有自己的事业要忙的情况下，有时候彼此的关系就更疏远了，井水不犯河水。到了孩子高中毕业离开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这其中也有些父母把品格教育寄托在教会，希望孩子越早受洗，就会越早收心，甚至脱胎换骨。其实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品格塑造往往是父母的翻版，孩子对上帝的认识也往往和父母的言行、父母对上帝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如果从孩子小的时候下决心放下手机、电话、电脑、电视，每天花些时间和孩子有深度的谈心，一起做主日学的功课和学校的功课，或者是孩子做功课，大人也在一起进修，平常有机会一起打球，甚至一起玩电脑游戏，碰到困难的时候以邀请而不是以强迫的方式和儿子女儿一起祷告，这样让亲情和友谊一起增长。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碰到任何问题或者不寻常的事，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不会只找朋友或者自己闷在里面胡思乱想，甚至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而不找父母问意见。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主日学还有青少年团契对孩子能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可以改善一些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但是绝对不可能取代父母的角色。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参与儿童主日学，做帮手或者是做老师，孩子上了中学就加入青少年团契做辅导和做主日学老师，几年下来发现孩子们并不会排斥父母和他们在一个团契或者主日学班在一个空间里，甚至这些父母也帮助了许多其他的孩子，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另外有一个副产品， 好几位我们的这些青少年团契的同工做父母的，一路跟孩子一同成长学习，他们的语文能力和文化适应进步也很多。他们发现在上班的地方的沟通和人际关系和以前都不一样了，甚至在公司里面，在单位的里面开会或者上台报告的时候再也不怯场，表达流利顺畅，跟先前好像是两个人。讲到主日学，我们教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有爱心有恩赐的老师，从儿童青少年到成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自己编教材，市面上出的教材只是列入参考。这些老师备课非常的用心，好像做母亲的按照孩子的营养需要，每天做新鲜可口的菜提孩子的胃口，希望他们吃得饱长得好。老师们的教课和出作业都是抱着很深的爱心和期望。然而如果孩子们没有下课就被家长拉出去赶下一场活动，刚拿的功课被扔在地上或是丢进垃圾桶，不要说对老师是个打击，孩子又会怎么看他跟上帝的关系？孩子又怎么会看重他和上帝的关系呢？我也看过有些家长对待孩子们像对朋友一样的尊重和亲切，对不起和谢谢你经常挂在嘴边。他们即使不能参加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教会的学习，他们也常和老师和团契辅导联系，有时候打 email， 有的时候打电话给老师讨论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主日学作业。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发展平衡的自信和应变时候的安全感，待人接物也有真诚和成熟度。其实不论是新信主的人或者是正在与信仰接触的孩子，教会环境里面的言教身教和家风对他们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主要他们不只是听基督徒讲的，而是看他们所活的。对上帝认真也对人认真的教会，会是对社区有正面影响力的教会。而珍惜圣经爱慕上帝的话的教会，带出的就是活出的信仰的个人和家庭。我常常想，如果我是第一次访问教会的朋友，从进门到离开没有人理我，我会不会再来？如果我是个穆斯林，看到教会里面有好多圣经散在窗台上，丢在地毯上，甚至地板上，甚至是支离破碎，我会觉得这个上帝比我的阿拉和可兰经更可信吗？如果我是个军人，看到礼拜堂11点钟的礼拜到点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位置有人，礼拜一开始以后超过半小时人才慢慢到齐，台上有人讲道，台下有人滑手机，有人睡觉，有人聊天，这个信仰值得我像在军队里面一样的委身吗？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来到教会发现教会里的人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抢曝光度和知名度，我会选择礼拜天回公司加班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是来做礼拜呢？曾经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说，世界上的人把假神当真神拜，很多时候基督徒把真神当假神拜。如果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指南针和驱动力，难怪个人和教会都有气无力，要光没光，要盐没盐了。罗德时代的悲剧和挪亚时代的洪水，在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都提到过，他说这些是上帝最终的审判，审判所有世界上的人的一个预表和警告。这些提醒和警告不但是对世人的，也是给所有信主的人的。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造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把生活的目的放在这些事情上，把悔改、预备迎接上帝的事情丢在一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说，不信主的人很可怜啊，活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弟兄姐妹，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方向还清楚吗？我们的目标还在吗？我们的平安喜乐还有吗？求主怜悯，让我们常常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提醒，也彼此的激励，能够学习使徒保罗一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今天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圣经士师记的三个人物。在以色列的历史里，摩西带领200万的百姓从出埃及到在旷野漂流40年，第一代的壮丁都在旷野灭亡了，第二代由专心跟从上帝而得以存活的约书亚带领进入了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从此一个游牧民族成为定居的农牧民族。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了以后，渐渐放弃了敬拜侍奉上帝的使命和教导子女爱上帝爱人的职责，他们远离上帝，一心只想圈钱圈地。他们觉得侍奉上帝太麻烦，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们就效法迦南人的宗教和价值观，结果好几次被附近的民族看不起而趁机征服奴役。他们生活困苦，上帝纪念和他们祖宗所立的约，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辖制。好几位士师都是英雄人物，他们在战争胜利以后就从军事领袖变成审判仲裁的族长。我们要看的三个士师是基甸、耶夫他和参孙。基甸被上帝呼召，有好几次神迹的印证，所以神迹奇事对他来讲是很熟悉的。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霸凌和辖制，以原来手无寸铁的300勇士打败了多如蝗虫超过12万的米甸、亚玛利和东方各民族的联军。他活捉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和2个王。战争结束以后，百姓要他做王，他拒绝了。可是他要求百姓捐献出他们所掳掠的金子，他拿这些金子来筑了一个以弗德形状的纪念碑，放在自己所住的城镇。以弗德原来是大祭司供职的时候穿的圣袍。基甸做这件事情，原意可能是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巩固领导中心。可是这件事情导致了百姓把以弗德当成偶像来拜，甚至行了邪淫，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情况后来演变到百姓忘恩负义，跟基甸家里面翻脸。另外一个悲剧是基甸手握权势，放纵情欲，娶了许多的妻妾，生了70多个儿子。基甸死了以后，一个妾所生的儿子杀了他的70个哥哥，多行不义，他害死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被一块磨石砸在头上而死。 这一家就全没了。耶弗他带领以色列人抵抗亚门人的侵略，在出战之前他许了一个愿，将来打仗得胜回来的话，要把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活活献祭。当时心里想到的大概是一个倒霉的道贺者，结果耶弗他把敌人打败，攻取了20座城，凯旋回来的时候，一看到出来迎接他的人，胜利的喜乐就再也没有了，兴奋的情绪也崩溃了。这个人竟然是他独生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走在所有人前面欢迎他。圣经记载2个月之后，他牺牲了女儿来还一个自己以为欠了上帝的愿，造成他一辈子的遗憾。我们要看的第三个悲剧英雄是士师参孙。当时非利士人压迫以色列人，上帝兴起参孙攻击非利士人。参孙是上帝特别赐给他父母的，因为他们很多年没有孩子，上帝那时候指示这孩子一生与上帝有约，必须在饮食上节制，保持洁净，头发是他和上帝有特别关系的记号，不能剪，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参孙长大了，有上帝的灵感动他，他的力气很大，耐力也很强，他能够徒手打死狮子。后来非利士人用关上城门瓮中捉鳖的方式想要把他抓住，他却把城门卸下来扛走了。他也曾经用驴腮骨打死过上千的非利士人。但是参孙有2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好吃跟好色，甚至他不顾他跟上帝的约，猛踩红线。他的另外一个弱点是自负、骄傲、得意忘形，结果被妓女大力拉骗到了利器的秘密。他的头发被剃掉，利器和常人一样。参孙被非利士人捉住以后，眼睛被挖掉，人用铜链锁着他，叫他在监狱里推磨。当他头发又长出来的时候，非利士人正好有宗教庆典，排了一个戏，要耍参孙做压轴助兴节目。参孙这时候求告上帝，上帝再给他力量，他把神庙2根柱子抱着拉倒，与3000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基甸、耶弗他和参孙3个悲剧英雄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特点，就是在重要的决定上所根据的是我觉得、我喜欢，或者是人家都这么做的，而把上帝的话丢在一边。比如说以弗德是穿的，不是放的，更不是拿来做权威依据的。基甸利用上帝的结果是神人共弃，而他利用权势放纵情欲的结果是全家灭亡。用活人献祭是迦南人用来贿赂假神达到目的的恶劣习俗。耶弗他把上帝当迦南人的神拜，在惧怕和自责中他一错再错，当时也没有通晓上帝律法的人来劝解他，结果酿成了一辈子的遗憾，悔恨终生。参孙是父母宝贵的独子，是上帝所赐的，也是一生被上帝特别任命归于他侍奉他的，这是多么宝贵的身份和令人羡慕的机遇。结果他自暴自弃，为了口体之欲的满足，把上帝的话和他和上帝的关系丢在一边，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4个圣经人物和触目惊心的记载，这4个人都被上帝赐予丰富的资源，有自己蒙福也带给别人祝福的机会，但是在为谁而活、为何而活的认知上走差了，以为自己的判断和世人的方式是好的，用这些来做重要的决定，不熟悉上帝的话， 或者是把上帝的话丢在一边，与上帝越走越远，不但失去了祝福，而且连累了亲人和朋友。上帝呼召我们跟随他，本意是要我们为他而活，他要祝福我们，也要我们使别人得福，甚至万族都要因为我们而得福。早先广东弟兄带我们读的诗篇第十六篇里面，美好的情况是上帝乐意赐给我们的。你是不是愿意立定心意为主而活，也引领你的家人儿女为主而活，常常一起查考主的话，照着去做，竭力讨主喜悦，永远蒙福呢？如果愿意的话，请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读一次诗篇十六篇作为我们的回应祷告。诗篇十六篇我们仍然用起应的方式读，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请坐，我们一同唱诗歌，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家和永不改。失恋虽来临，我不慌。活着为耶稣，住在旁，求主祝我多侍奉你，求主祝我。 愿跟随。